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世界头号黑客的故事，凯文·米特尼克。他曾在法庭上被检察官这样指控，说他有能力发动核战，只需要给他一部公用电话，他就可以用对着话筒吹口哨的方式入侵北美防空司令部，并且发射核弹。虽然凯文后来在电视节目上说自己从未听过如此荒诞的技术，我在法庭上听到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但无论如何，法官最终被检察官的呈堂证供说服了，判处他单独监禁，非必要绝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出狱以后，我们再来看一段凯文在电视节目上所展示的雕虫小技。只见凯文把一根十分平常的手机充电线递给主持人，问他，如果这是你着急充电时恰好在同事办公桌上找到的一根线缆，你会不会把它插上电脑来充电？主持人答，前面你说过掉在地上的 U 盘，这个我知道，我肯定不会捡起来随便就插，但这根线缆也有问题吗？我想我会。难道你能用一根线缆入侵我的电脑？凯文笑而不语，只是拿出一个遥控器说，它的有效距离300英尺，我只需要在你插上充电线的任何时候按下开关，注意看左下角。仅仅3秒，你再来看看我的电脑，我已经可以远程操控你的电脑了，甚至我还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看看你的样子。主持人被惊得目瞪口呆，而凯文则继续说，接下来我只需要把这根线缆扔到你的办公桌旁边，或者更直接，劫持你新买的手机邮包，拆开掉包里面的线缆，再用吹风机帮你封好包装，伪装成邮寄员把它送给你。你该不会连原厂充电线都有所怀疑吧？这就是世界头号黑客，可怕的不仅仅是技术，联邦调查局当年最忌惮的也是他这种神不知鬼不觉操控他人行为的方法，这被叫做社会工程学。比如凯文曾经多次伪装成邮寄员，走进公司大楼假装给前台送一封信，前台员工在收信填表的时候呢，他就仔细观察他胸前的工牌，然后回家用 Photoshop 给自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工牌，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一模一样。凯文在自传中说 ,99% 的情况大家都是扫一眼工牌鸟事儿，你只需要做的是那么回事儿就好了。然后带着假工牌，凯文会跟着技术部的员工从后门溜出来一起抽烟。抽完烟再稍晚点走在最后面。大家谁不会礼貌性的帮身后同事撑个门呢？这样你不就进入了技术部了吗？甚至你还可以继续撑着门，让你的同伙也一起进来。然后安装木马，控制电脑，监听谈话，激活摄像头，盗取密码，潜入核心服务器，你将最终发现全球数百万张信用卡都在这台服务器里进行着数据处理。当年凯文就是这样入侵网通公司的，盗取了超过20000个信用卡账户，其中不乏一些巨富和精英的信用卡。凯文在自传中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每天用一张信用卡，一辈子都用不完，但我从来没有打算用它们。我所追求的是攻破网通公司的快感，就像棋手下棋只是为了赢。为什么你们很难理解呢？没错，当 FBI 抓获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位检察官可以因此而指控他，因为他没有使用任何一张信用卡的数据啊。这就是凯文，如果他愿意，他本可以因此获利上亿美元，但他却没有，只是像个好奇的孩子，一切为了好玩。所以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怪人？故事我们从1963年的洛杉矶说起。这年小凯文出生在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妈妈常年在各种连锁快餐店做服务员，爸爸则听说在一家大公司做销售。但小凯文3岁的时候呢，他就和妈妈离婚了。凯文在自传中说，自己小时候经常搬家，因此没有玩伴，没有朋友。后来自己才明白，频繁搬家的原因是妈妈这期间呢，结过3次婚，交过好几个男友，其中有几个男人经常打骂自己。凯文因此怀疑，正是这些家伙或多或少的让自己成长为一个蔑视权威的人。凯文说，10岁的时候，当时有个女孩暗恋我，经常拉着我去她家学习变魔术，我很高兴呢。于是就这样学着学着呢，我爱上了变魔术。虽然买不起道具，但魔术为我开启了欺骗艺术的大门。有一次，巴士上的司机大叔说他自己最近发现了一个摩托罗拉手机的警用频道，可以收听到警察对讲。小凯文觉得这太酷了，不停地赞美和崇拜。司机是一位无线电发烧友，于是他就在下班后呢，向小凯文展示了自己的无线电，并且通过一种自动补偿服务，用那个警用频道拨打了免费电话。 这让小凯文如痴如醉啊，他却无线电夜校发呆。在旁听了几周以后，他学会了摩斯电码和无线电原理。然后当夜校老师终于关注到这个旁听小孩的时候呢，他直呼上帝啊，因为官方颁发的无线电执照发下来了，这个12岁小孩竟然在第一次考试中就顺利通过考取了无线电执照，这简直太有天赋了。很快凯文开始逃课，整天泡在一家无线电商店里。然而这家商店离家就更远了，每次搭巴士过去要25美分。于是凯文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好办法。这天他走到巴士前排，坐在司机大叔身边说，我在做一个学校的项目，需要在纸板上打出一些有趣的图形，您在公交票上打的那些孔对我来说简直太棒了，所以能麻烦您告诉我打孔机在哪里买吗？司机大叔十分乐意地说出了购买打孔机的地址。小凯文于是死缠烂打找妈妈要来15美元买到了一枚打孔机，接下来还需要空白的换乘票本。于是他又尾随巴士找到了巴士的清洗厂，果然清洗厂旁边的垃圾堆里有成堆成堆的空白票本，猜对了。小凯文于是开始免费环游南加州，这感觉太棒了。然而凯文却在自传中反思说，这事儿给我带来麻烦了吗？妈妈知道以后认为我很聪明，爸爸也说这体现了你的主动思维，而那些识破伎俩的巴士司机们呢，也都对此哈哈一笑。虽然童真无邪，但这却让我走上了一条人生岔路。13岁是犹太孩子受洗礼的年纪，凯文也不例外。他被妈妈送到一所希伯来学校去学唱诗，然而凯文总是把一些无线电地下书籍放在唱诗书下面偷偷的学。后来要考试的时候呢，凯文说那似乎是一种本能，我用模仿犹太拉比的口音和手势把老师架到了一种如果不让他过那就是对宗教不敬的处境当中，虽然我唱得不好但却因此通过。父母得知以后都责备我不应该这么做，但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其实就叫做社会工程学。我已经在本能中不知不觉地练习了很久，这是一种通过计算来控制他人的技巧，让别人去做一些通常不会做的事情，并且在说服他们去做的这个过程中不会引起一丝一毫的怀疑。接着在地下书籍的熏陶中，凯文认识了很多电话飞客，也就是一群热衷于用各种古老的网络技术入侵他人电话的人。这些人的技术都很强，但凯文加入以后呢，就开始利用社会工程学创新升级各种飞客技巧。比如有一次他假装成内部工程师打电话到话务中心说，我是非公开电话查号台的杰克，需要和你们的一位主管谈话。主管来后他又说，你有没有收到我们将要更改查号台号码的备忘录？主管检查又说没有收到。于是凯文告诉他，你们以后用9962这个号码查号。但主管却说，不，怎么回事啊，我们一直用0005啊，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好了，足够了，凯文要的就是这个0005非公开号码。于是凯文告诉主管，好吧，我再发一次备忘录到你们二楼，以收到备忘录为准，这之前你们依旧使用0005。有了内部查号台的号码以后呢，他又装作各种身份拿到了一个内部员工的 IT 名称，然后他就从内部查号台查到了诸如007扮演者罗杰摩尔、奥斯卡影帝詹姆斯加纳、摇滚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等等明星大腕的号码和住址，然后恶作剧一般的打过去说，嘿，布鲁斯，你最近好吗？上次的事儿有没有被你老婆发现？就这样，凯文越玩越疯，甚至还让明星们互相串线，自己则在监听电话里哈哈大笑。然而在一次接线的过程当中呢，他被接线员怀疑了，于是凯文假装领导在电话里对接线员严声喝令，接线员唯唯诺诺。而当天晚上呢，凯文就在无线电广播里收到了一串电波，那串电波自称刘易斯，说你小子可以啊，我全听到了，这是我的号码，有空联系我。随后刘易斯成了凯文最要好的朋友，两人把恶作剧发展到了新高度。比如他们通过改造无线电成功入侵了麦当劳的广播系统，然后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取餐，他们就说，很抱歉，我们这里不为警察提供服务。太平洋贝尔公司，这就是如今的 AT&T， 北美数一数二的通信公司。当时公司有个 Cosmos 机房，北美很多通信数据都在这间机房里完成交换和处理。入侵 Cosmos， 这对电话飞客们来说简直是王者皇冠一般的存在。虽然凯文早就黑入过这个 Cosmos， 但他并不想和太多人分享， 因为曾经他分享过一家小公司的系统后门，可谁曾想刘易斯的女友认为是凯文抢走了自己的男友，两人成天对着电脑在一起，于是他恼羞成怒报复凯文，用后门系统闯入公司，让公司所有打印机全部开始打米特尼克到此一游，米特尼克到此一游，直到纸张全部用完。这事儿差点让凯文直接进了少管所啊！所以这会儿凯文一般不在圈子里炫耀实力，但架不住这次飞客聚会实在有点嗨，一个名叫罗斯的伙伴提议，卡斯莫斯机房就在附近呢，凯文你也让我开开眼呗，我也想看看你如何用社会工程学黑进去。刘易斯认为罗斯值得信任，而且技术很强，于是刘易斯首先提议，我们可以买手电筒和手套，这就去翻他们的后院垃圾堆，这会儿是凌晨正好没人。于是凯文就跟着他俩，但谁知道买好手电筒和手套来到后院以后，才发现这里干净的一张纸片都没有。无奈凯文淡淡的一笑说，把那些没用的都扔了，等我来吧。说完凯文就像一个夜总会保镖一样从大门直接走了进去，没想到门卫只是说，去哪儿你们登记一下，甚至连工牌都没有看。于是凯文登记了108室，这正是 Cosmos 机房的房间号啊。保安啥也没说，而他们仨呢就真的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接着三人就像掉进了蜜罐里的老鼠，又发现抽屉里各种各样的机要文件、操作手册，甚至还有一张标着口令的表格，太不可思议了。三人就这样抱着几大箱文件走了出来，保安依旧是连问都没问一句。本来三人准备赶紧找个复印店复印好再还回去，可是没有一家复印店半夜两点还开着门呢。文件被冒险带回了家，而这次呢又是刘易斯那个大嘴巴女友竟然把这件事给捅出去了。随后凯文被捕，这次被判进入少管所接受为期90天的心理评估。在这里一位对他很好的心理医生告诉他，你只是对黑客上瘾，并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破坏者，你尝试着克服自己的这种黑客瘾。其实医生当时的诊断并不叫黑客瘾，而是就叫做网瘾，和今天的概念一样，只不过凯文当年还没有网络游戏，他迷恋的是在网络世界中恶作剧上瘾。果然医生的开导让凯文很受用，虽然从少管所出来以后高中荒废了，上不了大学了，但凯文依旧通过了 GED 考试进入一家技术学院就读。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邦尼，两人毕业后就搬到一起居住，凯文的人生就这样慢慢走上了正轨。从16岁到22岁，虽然恶作剧依旧不断，但安分守己，不再出格。然而到了23岁这年呢，凯文却落入了陷阱。当时凯文想着赶紧攒上3000美元好和邦尼结婚，他帮一家熟食店开发销售系统，但就在一次急匆匆的电话里面，邦尼告诉他家里被偷了，你的电脑被偷走了。凯文赶紧跑回家查看，却发现虽然电脑丢了，但自己藏在衣柜里的结婚钱却没有丢，他们被整整齐齐地摆在餐桌上，同时在他们旁边还摆着一份圣克鲁斯警局的搜查令。原来是圣克鲁斯的一家软件公司给凯文下套，对方的安全顾问在发现凯文屡屡入侵而自己又无能为力以后呢，就主动向凯文示好，两人通过文件留言聊天成了惺惺相惜的好友。凯文在圈子里很讲义气的，看到对方帮自己建了一个系统最高权限的 Hacker 账户，凯文也因此认为对方并无恶意，就持续用这个账户在他们公司系统里如痴如醉地学习他们软件开发的技术。但如今东窗事发，凯文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对方起诉凯文赔偿14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但事实上凯文只是进去学习，并没有做任何下载和篡改，就像当年他在夜校旁听无线电课程一样，毫无恶意。然而你想在法庭上说明这些，就必须请律师，而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那3000美元结婚钱也只够付律师的定金了。这个时候是妈妈和外婆借钱让凯文渡过难关，同时邦尼也义无反顾地在这个节骨眼上和凯文完婚。哪怕邦尼的父母都没有来参加婚礼，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邦尼如此安慰凯文。果然在律师的奔走下，对方公司说，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入侵的，我们就不起诉你，也不索赔那140万美元。这还不简单吗？凯文向对方详解技术，然后生活重回正轨，夫妻恩爱，凯文服务的那家熟食店也开始为他介绍新客户，果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期间凯文心宽体胖，甚至吃成了一个小胖子， 然而几年以后，一场风波降临，凯文却无法承受。这一路走来，凯文有一位黑客好友叫做莱尼，他和凯文搭档进行过很多黑客冒险，但总是凯文主攻，莱尼辅助，就像打游戏不服输一样。莱尼经常向凯文发起挑战，赌150美元看看谁先攻入某个系统，可是每次都是莱尼落败，有时候付钱有时候不付钱，凯文哈哈大笑毫不在意，而莱尼呢，则在失败中一次次捏紧拳头。终于在一次赌注任务中，凯文发现自己被出卖了，谁把我的计划卖给了联邦调查局。就这样，在联邦警探的包围中，凯文举起双手，回头看到了莱尼，莱尼正在高兴地转着圈跳舞，就像在庆祝某种胜利一样。接着故事出现了开头法庭上的那一幕，检察官告诉法官，他有能力仅仅对着公用电话吹口哨就入侵北美防空司令部发射核弹。虽然凯文在自传中认为检察官夸张的比喻完全是出于80年代人们对互联网安全的一种未知恐惧，自己没那么神，但是他究竟有没有入侵过北美防空司令部呢？除了各种江湖传闻和这里的检察官控诉以外，凯文自传和五角大楼似乎都没有正面谈论过这个问题，也许是真的入侵过吧，否则检察官当年是如何能绘声绘色地用一系列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网络的原理来说服法官判处他单独监禁呢？就这样，凯文在监狱中被单独关押，禁闭的日子十分难熬，他痛苦地一天天数着日子，只盼着刑满出狱改过自新。然而当凯文真的出狱以后呢，他却发现妻子邦尼好像出轨了，于是凯文入侵到了邦尼的电话答录机，原来邦尼已经爱上了自己的好友刘易斯。接二连三的背叛让凯文迷失了方向，他说，我消沉至极，濒临崩溃，邦尼搬去与刘易斯同居，而我则深度迷恋上了健身房，我在那里一整天一整天地发泄着自己的精力。1991年，在拉斯维加斯的全球消费电子展上，凯文又萌生了一个穿上隐身衣的想法，因为网瘾又犯了呀，但自己现在还在保释期间，不得进行任何黑客活动，否则将面临重罪起诉。于是他看着自己手上那台诺瓦泰手机，想着如果能通过按键盘就更改手机的电子序列号，那可太好，这个电子序列号是联邦警探们追踪我的唯一标识，和电话号码绑定，我只要不停地更换电子序列号，他们就只能每次都找到陌生人，手机制造商一定留过这种后门啊，否则他们怎么测试呢？巧，我这不是在电子消费展上吗？嘈杂的背景音就是最好的伪装。于是凯文拨通了诺瓦泰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是分公司的麦克比修普，这个名字是他刚刚从诺瓦泰展厅里看来的。果然对方一位名叫熊本的经理过来接电话了，凯文说自己在展会上做一些现场演示，但遇到麻烦，如果能在键盘上按几个键就修改电子序列号就好了。起初熊本还语气紧张地说，万万使不得，这在美国那边是被禁止的做法。但没想到在凯文的恳求下，熊本也说，是这样的，你手上的 1.0 版本固件确实做不了，但公司刚刚开发了 1.05 版本固件，我可以烧好芯片给你寄过去，你自己处理一下。这让凯文欣喜若狂，但他也只是淡淡地报了一个展会附近的酒店地址，等待快递。很快凯文收到了芯片，同时他又装作手机售后部门的领导，来到附近的几家手机零售店，以最近电子序列号总是出错需要跟进售后为由，骗取了几台刚刚卖出去的手机电子序列号。随后凯文焊好芯片，按照熊本提供的方法按动键盘，果然电子序列号可以修改了。毫无疑问，这套隐身衣凯文得来全不费功夫。然而就在这一期间呢，也有一个自称埃里克的神秘黑客通过朋友介绍闯入了凯文的生活。凯文发现这个埃里克似乎有点怪，从不把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箱给自己，而且说话总是一股警察腔，这让凯文怀疑埃里克会不会是 FBI 派来监视自己的线人。于是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传说中凯文通过调查埃里克，从而一举反向攻入 FBI 网络，反监视 FBI 的情节。这段情节非常离奇，但绝对不像传说中那样是什么精湛的黑客代码表演，而是十分精妙的社会工程学大战啊！真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被惊呆了，还能这样。毫无疑问，在凯文的神鬼攻势下，他不仅发现埃里克是一个 FBI 借用早已去世婴儿伪造出来的虚拟社会人， 还一步步将埃里克背后的联邦探员们也纷纷落入了自己的监视网。同时，凯文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用 FBI 的方法和他们的网络，用去世婴儿给自己伪造了一个虚拟社会人的身份，随后再用这个虚拟身份展开逃亡，告别母亲和外婆，独自在丹佛、在西雅图入职各种大公司，白天是兢兢业业的电脑管理员，晚上则化身为最传奇的黑客，如幽灵一般的出入各种最安全的网络系统，先是摩托罗拉、诺基亚，再是网通、富士通，甚至号称网络安全的殿堂级公司太阳电脑，其太阳全称为斯坦福大学网络，这是一家从现代电脑网络发源地斯坦福大学走出来的专业公司啊！但在凯文的攻势下，他们也惨遭入侵。同时，凯文还入侵了波特兰大学档案馆，再用 FBI 网络又帮自己从档案馆里做好了13000多个可以随抛随用的虚拟社会人身份，简直把 FBI 系统当成自己的后花园呢，这太打脸了。从1991年到1994年，凯文以攻入世界最顶尖的安全网络为乐。当然，除了各种高深的黑客代码，还有一段段离奇的社会工程学操作，十分精彩。但碍于这段情节过于细节，我们会员频道里细说。总之，到了1994年底，凯文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10大通缉犯之一， FBI 发誓要将他缉拿归案。而如果没有大神相助，理论上 FBI 已经被凯文反监控，他们几乎是抓不到凯文的。但凯文却一不小心惹了一个自己不该惹的人，夏春露。这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儿子，也是一位极具天才的计算机专家，他决定帮助 FBI 抓捕凯文。当时夏春露正在破解 OKI 系列手机，也就是逆向为这款手机开发出按键盘改电子训练后的功能。这事儿凯文很感兴趣啊，于是他黑入了夏春的电脑，看到并且下载了夏春的破解软件和电脑上7788各种不能看的小秘密。这下可就把夏春惹毛了，能攻破自己电脑的人全天下能有几个？然而夏春着手调查，却发现这个入侵者竟然真的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是顶尖高手。但说来也巧，夏春和凯文的对决中，这里突然出现了一段很离奇的情节。有人说是夏春早就已经摸透凯文提前布置好的蜜罐陷阱，但也有人说没那么神，就是巧合而已。具体说来，正当夏春追查无果的时候，突然夏春的破解程序出现在了 The Well 技术论坛的服务器上。凯文在自传中说，这恐怕是自己的疏忽，因为当时他只想着把偷来的文件藏到 The Well 服务器上，这样就没人能发现自己早已经黑入过 The Well 服务器了，拥有最高权限，能随意使用他们的磁盘空间。当时整个夏春文件被压缩后一共140 MB，虽然现在这只是一条短视频的大小，但在当时已经是巨大文件了。凯文疏忽了 The Well 服务器上有一个磁盘报警程序，那就是当这么大的文件被上传时，服务器会发邮件通知管理员查看，管理员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文件呢。而当管理员仔细检索文件的时候，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单词 Sutomu， 这是夏春的日语名拼音呢。于是论坛管理员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夏春，而夏春呢，这个时候也已经获得了 FBI 的授权，可以调用任何网络资源来追捕凯文。果然有了这条线索，夏春就通过自制程序查询对比所有网通公司的调制解调器联网信息，发现位于丹佛和北卡的两台调制解调器曾经访问过德威尔服务器上的夏春文件。当然这两台调制解调器对应的电话号码都被凯文修改过，夏春哪怕查到了号码也找不到凯文的具体藏身地。然而这个时候呢，他又使用 FBI 授权调取美国所有的电话运营商的通信记录，他熟悉凯文的手机隐身套路，于是又通过好几个自制程序的排查对比，在处理过丹佛和北卡大量无线基站的数据以后，夏春将凯文藏身地缩小到了北卡州的罗利市附近。毫不犹豫，夏春带着 FBI 探员立刻飞往罗利，他们开着一辆装有特制无线电的警车，在罗利市四处巡游，捉捕了一个飘忽不定的凯文信号。终于，他们因此锁定到了最最可疑的凯文藏身公寓。夏春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监听。当他在无线电里监听到这个信号背后，的确是凯文讲电话的声音时，他决定让 FBI 实施抓捕。1995年2月15日凌晨1点30分， 凯文听到有人敲门，当他询问你是谁的时候，门外答，在法庭上，凯文对夏春说，我敬佩你的技术，然后向夏春点点头。整个抓捕过程，夏春也专门写过一本书，在书中夏春说，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只是点点头，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在我们的比赛中，他显然输了，但奇怪的是，看到他被送进监狱，我既没有好感也没有坏感，只是有点不满意。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因为我相信一些人的说法，认为凯文是一个天真探索网络空间的人，没有做任何经济犯罪的动机，而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似乎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这是他第六次被捕，他当然知道利害关系。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他的活动有更高的道德目的，甚至只是出于无辜的好奇心。这就是凯文案例的棘手之处，因为就像故事开头说的那样，凯文只是访问，并没有使用他看到的这些东西做任何非法或牟利的事情，如何判决？包括当时各种网络安全法也不健全呢。检方指控凯文一共造成了$3亿的经济损失，这是按照源代码开发成本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然而凯文觉得这简直荒谬至极，他将其比作你抓到一个偷了一罐可乐的人，就要他赔偿整个可口可乐开发保密配方的所有成本。与此同时，1997年世界各地也出现了释放凯文的抗议活动，他们抗议法庭对凯文的不公。最终在2000年1月21日凯文被释放，他说，我的案子是一桩有关好奇心的案件。虽然出狱后3年内他依旧不得使用手机和电脑，但很快他也受邀出现在了美国政府的安全专家席上。他说，计算机安全最薄弱的环节是人，人性有很容易被利用的一面，企业和政府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建造防火墙、加密和各种安全设施的建设，但这都是浪费钱，因为他们全都由最薄弱的环节人来操控管理。这是多么的振聋发聩啊！很快他成为一位受人欢迎的网络安全顾问，登上各大节目宣传网络安全的知识，甚至还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时不时的演示一些可怕的破解技术来提高我们的日常警惕。随后凯文变成了一个安全专家，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安全顾问公司。这次真的是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呀。到了2015年，他甚至在新加坡的一次安全会议上重拾爱情，认识了新一任的妻子金伯利。然而短暂的幸福仅仅7年以后就被再次打破。2022年凯文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在与病魔斗争了14个月后，2023年7月16日网络上登出了他的讣告，享年59岁。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妻子金伯利怀有身孕。金伯利平静地说，我们的孩子会认识你，我相信他是一个迷你版的你。这就是凯文·彼特尼克的故事。4天前恰好是他离世1周年的纪念日。有人说，回顾一生，他从世界头号黑客变成了世界头号安全专家。他改变了人们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让我们警惕那些冒名顶替的信息。据统计，2023年美国人因诈骗而损失了$100亿，其中位居榜首的诈骗方法就是冒名顶替。看来社会工程学，这是我们每一个网络现代人的必修课呀。最重要的防火墙不在电脑上，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这就是社会工程学，真是领教了。